婚姻恢复怎么样？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说救赎是根据基督婚姻哈，把它变成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边保罗就定了夫跟妻的角色，对不对？丈夫要舍己，要爱妻子，要顺服，不是随便定下来，乃是根据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不是倒过来，不是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像人类婚姻，而是人类的婚姻乃是根据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在这当中，救赎有一个最最 crucial 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英文的表达是一个 pivotal point， 就是基督，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升天啊，我们刚才所谈的。所以如果你说看保罗新约里面他写的这个书信，几乎占了一半新约的篇幅啊，他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基督耶稣的定十字架与复活。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与复活来影响我整个人的行事为人。所以很多事情在从救赎的角度，一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好像一个镜片一样啊，很多事情就开始可以改观，有希望，有盼望。但是都是跟着基督，围绕基督为中心这一边。但是不是只停在这边，总结是什么呢？在启示录最后两章，你觉得这个从婚姻的角度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在天上
没有娶
没有嫁，
对啊，没有娶没有嫁就惨了。今天我跟我太太在这边就白搞了，甚至还叫我们彼此相爱，又要学什么沟通技巧，搞了半天，将来也不娶也不嫁，这个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那我还不如就单身就好了，还可以去传福音宣教，也就不用担心自己要走就走，不要挂心这个配偶跟孩子，对不对？那你说真的是，上帝怎么这样是？就是做虚功啊，没有错。从新天新地的角度，一方面根据马太福音，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耶稣就说你们错了，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大人要讲的那个。对，从婚姻这个角度没有错，在地上的夫妻的关系是会有一个 termination， 地上的夫妻关系啊，我现在强调地上，我们的夫妻关系好像是 terminate 了，因为那将来在天上是不娶不嫁，这是圣经的真理啊。但只有这一个层面吗？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新天新地开始之后，是这样吗？因为我们说新天新地的概念不是终结，而是总结，也就是说你可能 conclude 一个东西，但是不是只是 conclude， 你 always 是从新天新地的角度是推向一个更完美更完整更圆满的一个目标。那是什么目标？根据从启示录的例子二十一、二十二章很清楚，婚姻最后推向目标是什么？
就是高阳婚宴，
对，对，这是高阳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它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带来之后。所以呢，所以将来天上的这是什么样的婚姻关系啊？谁跟谁啊？
是基督徒跟整个基督徒群体和神的关系。
对了，简单来说，也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或者就是说神和他的子民，或者就是说耶稣基督，我就简写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的关系。 教会神的子民就是什么？那个新妇，那个新娘，神跟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新郎。这个原来是从旧约圣经就开始一直有的主题，对不对？神在旧约的时候称以色列人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太太。他太太跑去拜别神，就叫做什么？属灵的奸淫，属灵的淫乱。先知旧约先知是用这个角度去指责以色列人的。所以如果这样子搞了一圈之后，我们终于说啊，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夫妻关系搞好，夫妻关系搞好了才能跟谁关系搞好。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一种体验。
你这个用这个体验不错。
体验，
要是夫妻关系体验怎么样？
体验最终人和神的这个合一。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原来神搞了一圈，神设立婚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的 purpose， the whole purpose， 最后的 purpose， 不是只是夫妻之间得到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满足或者那一种充实，而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想跟目标。就是刚李真所讲，就是在我们看完这幅图画之后，原来是最后是跟谁的关系啊？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搞了一圈，我们终于明白，原来回到创造，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人，神最重要的目的跟心意是怎么样？对了，那个亲密的关系，原来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跟神建立一个好像夫妻之间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让人来经历在地上夫妻那么亲密合一的关系，来预备人，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太太啊先生啊，来预备这个人将来跟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在地上的过程当中也是了哈，但是将来真正这个东西成名了以后，这个东西是最后存留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说，
问
啊，对，好，
嗯，
张老师，
那这个好像是 general 对一般的人来讲，大部分人有这个婚姻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婚姻，
对，
没有婚姻。那有的人呢，可能像保罗这样的，那
是，
他可能不需要这种。
嗯，
就能体会到人和神的关系。
对，
那如果像那些没有那么高恩赐的人，如果他要是也是没有婚姻的话，没有娶，那他岂不是少了一些东西？
小厂问的是一个不仅是 practical 的问题，因为每一个 practical 问题都很值得做一个圣经上面神学的思考。因为每一个问题其实都跟神有关系啊。那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答案吧，我们会怎么回答小厂刚所看见这个 practical issue？
最后那个最后的总结就可以解决小厂问题，
好，那怎么解决？
神的子民跟神的关系，
是，因为最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神的子民跟你的在地上的那个 status 也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解决那个。单身是共主
的，这样，这样，
最后还是人
这样。简单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说那个人他单身，但是他很渴望结婚，我想那就是另外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他很渴望结婚，啊，我这个当中就变成是说又有神学又有 pastoral 的 issue， 就变成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被罪恶影响啊，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事情是不美满的 ，not ideal。刚刚我们所看的就是还是比较 ideal， 就是说这个单身的，假设他了解圣经这个真理，说哦，那也许神为我，因为至少我们看见最终其实是这个存留下来。那今天我结不结婚，其实都还是有点 secondary， 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 issue。 那如果那个人有这个看见 that's great， 但是在被这个影响的世界，就很多事情就是 less than ideal， 他可能真的很渴望结婚，而且也可能真的神也是预备，但是就是很多的一些种种原因，就是他没办法结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我们要用什么神的话去安慰鼓励呢？从牧者的角度，就是说 preaching 也是这样子， preaching 我们不仅是把道啊讲出来，同时也要有这一种所谓的牧者的角度，真的去体会说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很不完美的世界里面，那怎么办？
从保罗的说话就是说只要信主的，
对，就是他的嫁娶的对象只要是基督徒就好。对，
然后保罗说，如果你也可以不娶不嫁，
对，
只要你的父母说的对就可以。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他要信主的话，因为最终你是跟神的关系，到了新天新地你是子民，就是神的子民，教会跟神完全恢复一个完美的关系，就是夫妻这种关系。如果你要信主的话，那你也是在这个关系里头。
是，那我想这个是真理的角度，这个都很好，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可以这样教导，而且应该这样教导。但我是说从牧养的角度，就他假设心里面还是那种我们可以怎么帮他走这一段。
像保罗他认识到他有神的恩赐，他就是，但很多人我就说他有意思，他没有到保罗那个状态。那他就是说那个意思，我们怎么样去
鼓励他，帮助他？
是吧？没有呢。
啊！
现在他又想结婚，你这样去帮他这些，想帮他帮找一个小妹妹，
不错。这个是故事的开始来。
这个人担心，他又想结婚，你又想结婚，不管是结不婚，你又帮他找，这是他的问题所在。
是，
哎，
我觉得这也是祸因。
当然
要一个，
就如果他不信主，他不信你了，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你帮他介绍对象啊，你帮他做到不到不行就为他祷告啊。
哎，非常好，这是从牧者的这个角度切入要做的事情。还可以做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没有结婚啊，但他不是孤独的，
那
基督会陪伴他。
很好，这个也是我会采取的第二个 approach 里边讲，那你能不能再 elaborate 一下？就我一方面我为他祷告，也同时帮他留意能够撮合，同时我也会做你正刚才所讲的，但是请你再 elaborate 一下你的那个意思。就帮助他认识说他其实是可以经历到那样的孤单孤独。
是，
那但我怎么帮助他呢？
还是我是觉得还是以最后的终点为鼓励。
对，那个是鼓励，但是就是我过程中我怎么帮助他。
过程中比如说在他觉得孤独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办法，就告诉他，比如说在他孤独的时候帮着他，在不论是祷告读经啊唱诗啊，或者是有一个团体啊来帮助他，使他把眼光就都转向神，然后也知道这个时间不是人能够定的。
对，我想简单来说啊，是的，大概是那个意思啊。但简单来说就是说，有的教会他可能会把安排有一个像单身的 group， 他们有个单身的团体，有的教会这样做。那我不是说这一定是解决之道，但有的教会就是说，哎，那么结婚的人就 care for 这些还单身的弟兄姐妹，请客吃饭的时候总是不忘记他们，还叫他们不要带菜。那就是说，我是说有些实际的，我现在讲说要很真的很当初的很实际哈。那就是说这样的话就变成是说他们真的会觉得他们不孤单。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当然陪他们走一段，跟他们一起陪他们走一段都好，把我们更建立跟神之间的那种互相。但是我们从人的从水平的这个角度，我们更让他们觉得说我们也很 care for 他们。那大概是像这样哈。那我想就是用这个例子哈，我们看讲道的话呢，就变成说我们 如果有这四个向度 always there， 任何的一个事件或者任何一个题目，今天讲婚姻也好，讲工作也好，对，工作的时候有人创造时候的工作观，堕落时候的工作观，救赎之后的工作观，跟以后好的心念心地，那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四个角度去看。但是从讲道啊，讲这个道，如果说这是一个提纲挈领的纲跟领，是那个整个圣经的主轴，跟我们每次的这个讲道，那我们要留意什么呢？从这个道的预备，怎么跟我们的这个讲道，实际的这个讲道要结合，大家就。
每次讲到，
如果要跟这四个东西，因为这是圣经的这个道的整个的主轴啊，就是它的纲跟领，所以我每次在讲到的时候，我预备这篇道，我也许讲一个，只是讲一节圣经或讲一个专题，但我怎么样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从这个道，假设我现在把这个道啊的预备，从预备这个道的预备，就是这四样事情，那怎么样把它？跟我现在在预备的这个讲章能够结合起来，我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如果是你的话，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我只是往每个人都可以去，我也可以学我的东西啊，我来也想听听看大家。
我想，第一个就是从。有神的心意是什么来讲，然后比如说不论这种段经文或者这句话，神的意思本意是什么，但是靠我们能不能如何怎么做不到，就是他们要做的就是最好，然后之后呢，但是神呢也有他的，就是靠着神怎么在这段经文上把他的救赎来让神来怎么这怎么悔改，就每回都有神的话，然后人的罪怎么悔改，然后还有最终终极的目标在那里就给人看了。
哦，相当不简单。
谢谢。
你这刚才讲这句话相当不简单，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是，也就是说，你这篇讲章里面 ，always 你要给人 hope， 即便是在指责人的罪恶，好像旧约的先知，可是你注意到旧约的先知，他不是只是指责人的罪恶，虽然我们刚读的弥迦书的三章八节似乎是那样，但是我只是读了一些圣经，整个旧约你会发现说，即便是指责出人的罪。他都是带到一个什么？一个盼望，也就是说，你要悔改。旧约先知的信息很简单啊，就是说，这是神的心意，你要这样子做，就必蒙福。如果你不这样照着做，你会得祸，怎么办？而且如果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的话，悔改。就是转回的意思啊，就转向、转回、转向神，转回向神啊。你悔改，但是回来之后，神有那个盼望、复兴、拯救等着大家，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就变成是说，不管你讲章怎么讲，讲到最后，你要给大家有一个盼望。就事情是有后的，我们有一个出路的，那这个盼望就跟总结这个概念是联合的，你懂我的意思啊？那当然最好挺理想，就是说你不仅给他有个盼望，你能够把这条路指出来，就是你要 provide 一个 solution， 怎么做？这是跟救赎。救赎怎么这个，对不对？这个概念是相合的。 同时呢，你要指出来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为什么会出问题？是跟哪一个合起来？所以就是说，从英文啊 ，plight, p l i g h t 啊，就从一个不好的状态啊，不太对的，到 solution, 那就是一个后果。但是呢，你之所以可以说今天出了问题，可能是堕落，但是你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是什么呢？因为神起初的心意是这样的，神原来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跟什么合起来？创造。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在回答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他说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休妻可以不可以？那这个要看你怎么答。摩西的律法有啊，生命记二十四章。但你看耶稣回答得很妙，他说摩西准你们休妻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们怎么样有心意。但他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但是怎么样起初却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很有讲究的，什么叫做起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先用最简单用的表达啊，就原来有一个什么Plan A, 这叫起初嘛。今天摩西给你们一个什么 Plan B, 是因为你们心意心硬嘛。为什么会有 Plan B 出现呢？因为有什么堕落，所以才会有 Plan B 出来啊。但是我们不要只满足于什么 Plan B, 我们应该 always go for 什么 Plan A, 神起初的心意。所以那怎么 go for plan A 呢？ solution 是在耶稣里面救赎，以至于我们有个后。所以这就是刚刚李登讲的那一段话，对不对？所以我说很不简单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是这四样事情能够在一篇讲章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说每一篇讲章不管你讲什么题目，你总是因为说我要解决一个问题吧，或者要回到一个神的心意，那那条路是怎么走，那最终带来什么后果，其实就是这四样事情在背后主导我们。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说你可以在一篇讲章里面有这四样事情，你也可以分四次讲，但也无所谓。
分四次讲，
我是说假设你要讲婚姻这个题目，你可以讲创造、堕落、救赎总结的这个婚姻观。我是假设你要讲专题嘛，这样子。
不是分次讲到吧？是每次讲到都要覆盖这些。
最好是每次讲到都能够讲到这个。但如果说你要把它讲得更完整，你就说，我这个讲婚姻，我分四次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婚姻是怎么样，也可以。但是就是说，最好是那一篇讲章里面都有这四个 element 在。那你说好，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这样讲到船的部分了。那我们怎么把这四个 element 放进去？那在船的预备哈，那边我是用那个一位老牧师叫邵格南老牧师，他讲的四句话，他来归纳这个他的心得，讲到的心得，但是。在预备讲章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这四刚才所讲的事件放进去。但是我们看看他的四句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讲到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趣跟言之有利。我们刚刚都稍微提到一点。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引言开始了。然后到本文到结论，然后怎么样跟刚刚我们看见的啊
神的这一个心意。那我们的问题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 solution 跟后面帮你去啊。就我们真的要写篇讲章嘛？今天假设说我们已经在好好预备自己，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我们也对圣经的这个道啊，对圣经的一个基本的纲领，创造、堕落、救赎、总结，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我们讲就不是在讲我的一套东西，我乃是照圣经的世界观，照圣经的价值观去讲，我在讲神的道，不是我的。那但是我怎么把它 deliver 出来啊？好，那当然你说写文章不是也这样写吗？你连本文结论啊，那这样子的主要的目的是清楚，就讲到至少我觉得说不管你怎么样讲，希望能够达到就是说从传讲从 deliver 的这个角度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我讲这篇道至少大家能够听得懂啊，不会 get lost， 能够清楚，我想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很重要是一个 punch， 所以说也要有那样的一个靠圣灵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一篇讲章里面，假设能够简单分成这三部分啊，这三部分是怎么样的来大概的区分啊，从讲道法的角度，讲道本身是一个艺术，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讲一个讲道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就像我们学书法，要总是要先去临那个帖嘛，哈，你要照着某一家某一派去临那个帖，之后你发展出来你自己的风格，那倒无所谓。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方法啊，就是给你一个规范，不是说这个方法正确无误，只说一个规范。至少就像我们临帖，你总是要从一个地方开始啊。引言通常会说大概占个 10% 的时间啊，甚至不要超过 15%。结论呢大概是5-10%，那剩下来就是本文部分。也就是结论的时候呢，要画龙点睛啊，不要拖泥带水。那我们就简单看一看啊。引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就是说，从大家无论你自己曾经可能讲过道，或者你听了那么多的道，你自己感觉到说，哎，这个讲道一开始的这个引言部分很重要，是要达到什么？
Get attention.
Get attention. Excellent. 引人入胜。Excellent. 这个是这样子的，没有错。还有呢？
把问题指出来吧。
对，就是把问题指出来，辩题。也就是说，你引人入胜 ，get attention， 有它这个目的，这只是手段。目的在引言的部分，你要把那个题目点出来，要把问题指出来。就你今天你最近要讲什么，你要把题目点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哦，这是今天要讲的。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提一提啊，既然这是我们目标，但我们也说我们要引人入胜才行啊，要 get attention。get 大家的 attention 之后，你把题目点出来，哎，大家要先进去了，说哦，这是今天讲到重点。那请问怎么样？我们现在同样，我们是从方法的角度，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一个方法啊。从方法有哪些方法可以引人入胜？那我们的目的不是去哗众取宠啊，我们的目的是因为帮助大家能够了解我今天在引言我要提的这个话题，但是你怎么去引人入胜？怎么样可以 user friendly？ 因为这是你在帮助大家，你怎么样去引人入胜？
那就是言之有物嘛，你有四个言，言之有物。
把全部都用进去也没错，这个是一个总体性的回答。我现在只是很 practical， 我非常就是从很实际的角度 practical 的角度，你要怎么样，你的切入啊，或者你讲的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啊、可以引人入胜，然后达到点题的目的。
讲一个跟他最有关系或者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哎，这个不错，哎，这个就很实际啊，很具体。你讲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还有呢，你还可以怎么做？
问题。
哎，用问题也是一个蛮好的引言的做法。啊哈，是。你借着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要点题的题，只是把它变成用问题的格式表达出来。没错，这是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讨论是很具体的方法啊，引言入胜的具体的方法。还有呢？
他就讲个那个故事嘛。
可以讲个故事，可以讲个译文故事，对，可以的。这也是一个方法。我们现在在讨论是方法啊。我想这个当中，我们是因为是从一个方法的角度，但是我们绝对不 exclude 说可能圣灵在那一刻感动你，也不是讲一个小故事，也不是问问题，虽然从方法的角度这些都很好，或者讲个大家都关心的事情，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也许这就是在那一刻，因为记得 preaching 是在那一个 event， 在那一个 moment， 如果圣灵感动你就是那样说，但你要 sure。那我就不排除这样的因素，因为这个本身讲到是一个属灵的侍奉啊，不是只是一个人的方法。但我们现在是从方法的角度啊，提供大家一些我们可以做的
见证一下，
也可以见证，你可以讲你个人见证，很好。我想差不多这样大家就有一点概念了哈、啊，因为我们这两个 session 比较是像今天这样 interact， 还有一些交导之后，大家是要真正练习的，哎，就真正大家要练习的哈。我只是今天没有机会发给以前大家的那个啊，譬如说哈、啊，我看我们收集在这里啊，我在我另外一个 file folder 哈，就是以前哈、啊，每一个人只是。上完课是不够的，就是你自己要练习一遍。所以说像当初啊，像志宏长老啊，这样子牧师，就是我们也都曾经走过，大家都要先写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课，是吧？引言、本文、结论来点题，然后要讲，然后大家要在下面评分的，要给 positive 的 feedback， 同时要给 constructive 的 feedback， 就这个 process。我不知道说当牧师在邀请你们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是 part of the package deal， 不是说只是说你听了两个再说哦 great， 我可以写 notes， 没有，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的话呢，是每一个人要讲两篇道，至少一篇布道，一篇培灵的信息。啊，就你培灵里面，也不要忘记，可能听众有一些是布道友，培灵不能够纯培灵啊，你要有一些福音哈、啊，那你福音。的那篇信息，但是福音为主，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听的人很多是基督徒，所以就是说这是很 challenging 的事情。然后再做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去 critique， 然后我们有些 critique 的做法，我们下次再讲。所以这是 part of package deal， 只是说我不会跟大家在一起，我就说那就请让牧师跟维宗牧师，你们就自己去找你们合适的时间，然后去 practice。比如说像伟恩大学，像陈基啊、朱露啊、陈亮啊，好，那。每个人就要讲两篇，啊，就起码两篇，然后就要开始去critique，然后这样我们才，因为可能你们教会当中是要排序讲到了，啊，那所以说，我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 part of 这个 package deal， 啊，都知道嘛，对不对？没有 surprise， 来，
他没有说。没说
，我跟有的人说了，跟他绝对我没有说。
好，不过我讲就让两位牧师自己各自做决定，谁要讲，谁要练习，谁不要练习。 各自自己做决定。
啊，有趣。
但我就说会分开了。但是我就说回到这边哈，就是说我们差不多这样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就是今天大家写的这个，我这个你就要给 take 点 note， 因为到时候你要练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你可以用的一些方法。那本文呢？当你把题目点出来之后呢？你说很多时候吧，奇怪，为什么神学院好像哪个神学院教的都是一样啊？都是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大点去讲了，不一定，不一定。当然，你在这边你可以说你点了题，你可以再深入说话，然后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然后好。因为我们说点了题之后呢，你就把这个问题再剖析一下。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哦，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懂，我们现在把刚才所讲的这个连起来啊。那好，就是你提出的 solution。所以你这一篇这个专题式的讲到，你 always 可以用点了题之后啊，进到本文了、啊，就说那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讲。你在讲的过程当中，顶好了哈、啊，就是我们说，因为你讲到总是希望最基本听得清楚，所以说当你讲完这个点题之后，你说接下来我就从三个角度啊，或者说我就借三个问题都可以哈、啊，来跟大家就刚刚所讲的这个题目，那我从第一点究竟这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第三我们如何去做。那也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如果说下一次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你讲福音书讲耶稣行神迹就比较难说话外跟好，这个比较讲书信可以这样讲，你去讲故事或者说那是故事题材，我所谓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我只用故事这个字眼，就是说你讲的是一个叙述的那个故事型，你就不能够只是画外号了，你要顺着这故事，因为故事有高潮有情节，你要顺着那个去讲，你就不要这样的讲这三点，你就真的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你知道你在说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从来没有人说故事是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你讲的那一个经文它原来的题材就决定了你在本文怎么发展，原来是一个故事题材，你就要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大家听，有高潮有起伏，如果是书信的部分比较可以像这样一二三点的来讲就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下次再提一提，今天就是给大家有个这样。那好，那本文的地方还要注意什么呢？如果你有这三个重点，假设说你有这三个重点，你要怎么去发挥它？你每一点不能够说只是讲一句话啊，就你要怎么去再发挥它 ，deliberate。像你听了一些讲道，你发现那些讲员是怎么做的？就把讲义上面啊提了一下，就每一样事情哈、啊，你一定要有一些例证，就你解释一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有些例证。例证的目的不要喧宾夺主，但例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例证就好像你打开一个窗户，让能够看到窗户外面漂亮的景色啊。这个我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地方。你希望大家看见什么？如果你再讲一个，我们再回到刚才开始讲啊，我们把第一世纪的东西，我们今天要讲给二十一世纪的人听，你一定需要一个例证，因为你要筑一座桥，你让大家可以明白说，哦，这一个事情在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例证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帮助大家去筑这座桥，筑完了这座桥，大概有点看懂。然后你最好当时你也可以就有一个应用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在回去要看的那两篇 讲义的所获得这个回敬的奖章啊，什么父亲与两个儿子啊，或者情同手足，你会发现他们作者尝试在竹桥，或者特别是第二篇奖章情同手足那短短的两页，你就看他怎么竹这座桥。他说我第一世纪是这样讲啊，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做转折。你就会发现说，常常在这个话他剖析每一点的时候，他说当时可能你会用这个字眼，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现在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北美华人的社会里面，哎，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OK， 大概是有点像这样的，有一些例证，然后再来去应用。然后每一点都这样做。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像北唐的总工作的时候，像我们大学，你们去听韦根牧师或者让牧师讲到，假设比如说让牧师他讲了三件事情，他都会举一些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那他举例子的目的就在这里，帮助我们大家更明白这个真理对我们现在的意义，不仅明白当时啊，更是明白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说 preaching 是一个 now here and now 的一个 event， 现在。然后接下来是看能够怎么应用它，应用当然也可以跟这个 solution 连在一起。假设你这样发挥完了，你怎么去收尾呢？结论的部分我在那边写了几样事情，见好就收，然后呢不再起飞，然后发出呼召去挑战，你愿意吗？因为到了结论已经是可以说已经是进到换之以灵的部分了。刚刚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三句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要换之以灵。见好就收，就是说你讲到了一个地方，最好是这样子，如果画一个图啊，像刚刚所讲的那个飞机起飞，就顶好的是你在引言的部分呢、啊，那个对人的这种心灵的那种影响的程度大概是在这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你好像在 build up 一个东西啊，到了这个本文，然后到了这一个结论的结语的部分，是到了一个最高潮，所以就变成说你是朝这个方向去发挥，因为最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发出挑战，能够换之以灵，能够让这个讲道变成一个 impact， 一路是这样发，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你的结论到这边，所谓不再起飞的意思，就好像飞机哈，你要已经准备落地了，你已经到了一个高潮，如果你在这个结论的部分又重新开始一些新的东西进来，那就很惨，那会让听的人心里哈、啊，我等下可以请大家描述一下你这样听的讲到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就好比说今天我们就讲说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怎么样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比如说用葡萄树跟枝子哈、啊，约翰福音书上就讲一讲，然后大家就说啊、哦，我好愿意跟耶稣基督啊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哎，但是你讲完之后，你突然就觉得说，好像刚才我们在里面讨论哈、啊，殷勤诚意很重要，然后你就说这个重要的东西，我还是也应该提一提。然后在这边你就说，哎，殷勤诚意哈、啊、也很重要，我在结论的部分提啊。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情已经被憋到说啊，我好愿意，我好渴慕跟主耶稣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突然你就听见两人讲说，对，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发这样啊。但现在啊，阴性才也很重要。你那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会觉得说，哇，这个样子耶，怎么会又怎么就多跑出来一个东西？所以变成说，结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见好就收。然后不再起飞，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引进新的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这边已经你有一个够，你就朝那个地方去发展。所以结语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你刚刚在本文的地方，也许你有三个重点，你把它再做一个最简单的 review， 最简单的复习， 那是最简单的结论的做法，最 easy 也最清楚。但是顶好的呢是怎么样？如果说你引言开始了一个故事，这种动作是可遇不可求啊。然后呢，你点了题，但是呢，你不讲那个结局，然后就一直讲，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等，然后在结论的最后，你把它结局一讲出来，然后发出了互道性挑战，那这种可遇不可求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地震啊，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做的事情。那如果从讲道法来讲的话，那老师可能给你什么98分嘛，但可遇不可求。所以我觉得说最简单的话呢，就是说你把你刚才所讲的三个重点，就把它重新讲一遍，但是呢，用问题的形式去表达，不是用平铺直叙，就变成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那这个大概是结论的部分。我简单提一下我自身的做法啊，然后再提一提这种讲道者的体语的部分啊，身体的语言啊，因为这些都只是还在写讲章的部分啊。我自己写讲章的这个做法，既然我们说要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那么重要，所以祷告，就是我在酝酿这篇讲章的时候，虽然我的经文跟主题的选定可能是被决定了啊，比如说像那牧师就排出来，对不对？就讲到你就讲这个题目，那你被决定了。当然你说他怎么决定那个题目，可能是圣灵引导他，可能是根据会众的需要，可能是有一个教会想要怎么建立一个目标的导向。但总而言之，不管我的经文跟主题是什么，我就是不断的默想，不断的祷告，而且反复的研读经文，然后我会参考一些解经书跟他人的讲章嘛，就是啊，这个我们下次可以再谈哈。啊，但是呢，我会把一些灵感的记录，就是我随身会带一个小纸条，就是我会记下来。那个灵感，可能就是说跟别人的一个对话，或者我看到一个报章杂志，或者反正一个小故事，我简单的记一记哈。所以这个好像可以放在引言的部分，这可以放在本文的部分，这可以放在结论的部分。然后就是我会找出一个时间单，最好是一段时间我可以写出讲章，但是我的时间发现都很难，我都是切断的。就比如这边有一个小时、两小时可以写一写啊，那个因为牧师不可能是说好像是一个学者坐在这边都没事。比如说有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去探访，讲章就没办法写了，要先去探访的话，也是因为我是牧师，我不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那所以就变成说，但是我基本上写出讲章之后，我一定会练习一次，就是跟我太太，就请她来给我一些 feedback， 就是她就站在一个一般的人的角度，就是看我这个讲章听不听得懂，是 make sense， 有没有感动力，举那些例子合不合适，是不是？就是练习一次。那这是我自己在讲到之前的一些预备。那有关讲到的这个体语哈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些自己所谓的习惯的小动作。那我们就是在 critique 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都会告诉你。那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你想象说你在一个讲到的场合，那些小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就是有的时候会让别人的注意力被那些小动作吸走，比如说搔搔头啊，习惯了就是说一些手势啊，就这些，不是说手势不要有，只是说你太多了也不好，就是会 side distract。 我想这些就是已经对大家来讲像是一种 common sense， 可能我们在公司里面做 presentation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留意，但是就是说肢体的语言跟你声音的话呢，就是说当然每个人的声音大跟小，还有就是你的那个，比如说可能是朦胧痛，我想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学习了啊，就是为了众人的好处。那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 有关体育就说，第一你就是要自然，然后呢跟着你的奖章的高低起去决定你的音量大小。意思就是说，我们写奖章写到一个程度，也都会知道这边比如说你要加重语气，你是加重语气，就是说我想这个也是像是一个 common sense。 譬如说像说你到最后结论的部分，你很诚恳邀请大家说你愿意吗，那很可能那时候你就要跟别人的目光接触。有的时候像我的话，我是讲章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所以我的时候还是会要稍微看一看，但基本上要有一个好的目光接触。但是呢，那目光的接触也不是说好像这个像这样一个扫描这样摇过来，这样就不是目光接触最好的一个做法。从方法的角度啊，我说方法的角度是说，你先看某一个角落或者某一两个人，停顿一下，然后再转，而不是说这样。这个叫这个不叫目光接触，要真的有接触啊，真的要有 eye contact。 比如说我在讲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可能我像我现在在讲，我就特别看看小爽的方向，你就看个几眼之后，然后我就再看看比如说上这个方向，要一点停顿，这才叫目光接触。但是呢，我是说这种体语啊，到最后你在结论的部分，譬如说你很诚恳的邀请说，那你愿意吗，那你讲你愿意吗这几个字，那个语气跟态度就是非常的诚恳，而且可能你要放慢一点，你懂我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吗。我想这个我讲的其实都是已经是 common sense 了，但我在这边还是稍微提一提。也就是说跟着我在写这个奖章写到最后，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动作，比如说我是要在发出一个呼召，或者发出一个挑战，发出一个邀请，或者我是在指正一些东西，那可能语气的强跟弱，其实我们到了我们这种人生的经验，我们大概都知道语气该强该弱。那如果你怕到时候忘记，像我自己，我就会在我讲章的部分，我会做一个括号说加重语气，提醒我自己，我会写下这几个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这个讲章是真的让大家能够就 user friendly， 就大家能够听见这个 message。 那我就是在我人可以做的努力的这个前提之下，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语气、语调、声调、体语方面我能够做的改进，不要让大家 side distract， 我就尽量让神来使用我啊，这是总目的。目的不是说好像我这样做是希望说啊，大家会称赞我这个讲得很好，你看他这是什么东西，不是这个目的，是说让这些东西不成为那些塞子，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助力啊，帮助的助力，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从我的语气、语调各方面，我的知识能够感受到说神的真理，大概是这样。那我就简单提一下那两篇文章呢，我们下次会花一点时间来 critique 这两篇嘛，就像到时候大家会有了体验，你讲一讲这两篇讲章好的地方在哪里，你觉得他按讲道的方法来看，他的引言哪边他写得好，在引言当中哪边他写的，因为这是讲章，但是文字的记录，所以已经不是那么完整啊，所以这个当然已经有点不太公平啊。但是我是说这只是，但毕竟这是两篇真实的讲到的记录啊。他记得多完全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轮廓，他有引言，他有本文，他有结论。那就是引言的部分，你觉得他哪边做得好，哪边做得好像有待改进。同样的，本文的部分哪边清楚，哪边好啊？还有结论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回应。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不少的事情。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这两篇讲章都是这两位讲员，这两位讲员其实都是牧师，都是学有专精的，他们也是尽力做了准备，但你会看见说每篇讲章都还有成长改进的空间，所以你我的讲章更不用说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彼此的学习，从这两篇讲章我们可以学习啊。那我想还有十分钟左右，就看大家对今天所讲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下次最主要呢 我会提一提，就是说怎么样根据圣经的文学题材来讲到有哪些重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回敬这两篇，所以就是预备大家说到时候你在讲道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回敬你，先讲你好的部分，然后可以改进的部分，然后也从回敬这两篇我们可以更知道说引言是要怎么做本文跟结论，就按实际的这个讲章我们去分析，更容易学到东西，而不是我先这样讲一讲而已。好，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是
那个就比较技术性的，就是你平常准备的时候大概是花3个小时还是30个小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我讲就是说，
第二就是你平常是用手写还是用计算机？
哎，好，我是 prehistory， 如果这个字prehistoric， 所以我是用手写，但顶好的是要像是让普通为重。
对，手写当然写得很慢，但是有一个就是很方便，但不好
的就是手写，
突然就加上，比如你想到什么的，你在旁边住着再写就很乱，然后看着就更加不好。
对，所以说我会建议说，大家如果说你的中文电脑用的熟的话，当然还是用电脑，因为到时候你可以改。但我是 prehistoric， 我就是我讲到全部都是手写，然后呢就会看见你刚才讲的就密密麻麻，我就自己还要记得说到时候讲不要讲乱。那然后我预备的时间呢，就说但也要看我们自己能够有多少时间。我想说我现在预备一篇章大概就是差不多6到8个小时，因为这是我能够有的时间。那当然有的教会的牧师很多，他而且他就是那个教会请他就是做讲道，所以他可能一个礼拜可以20个小时一边那边讲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我就觉得说那个原则就是说，在我可以有的时间当中，可能是2个小时，可能是8个小时，我就尽我的力量去准备。那我觉得参考别人的讲章是一个蛮不错的开始，因为参考一些好的讲章也会帮助我，就像学书法啊，临帖，临个好的帖子。那有一些好的这个参考书也是要参考一下，就是说解经书主要是帮助我比较更多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因为如果说我明明读了这段经文，但是我整篇讲章跟我所读的经文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基本上是讲这一段经文的道。那所以就变成说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每个字的这样写下来的话，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旦讲的时候呢，就脑子就会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就结果就哦想到这个事情就继续讲下去了，可是就偏离了讲章。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总有这样，以至于我都不敢写完以后就是总是一讲就觉得好像没有讲透，没有把自己表达清楚，就多说了几句话，然后这时候就已经找不着讲章自己在哪儿
了。哦，明白了。我只能讲我自身的经验，我听懂你的意思。我自身的经验就是说，我相信两件事情。我相信，好像我们刚才讲，被圣灵充满不是有两种状态吗？我相信，在我准备讲到的那8个小时里面，圣灵在感动我，因为我祷告、祷告再祷告嘛，那是前提。然后在当场讲的时候，圣灵也会在感动我。所以我不要排除任何一个因素，所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会尊重我自己在那8个小时预备过程当中圣灵对我的感动，所以我基本上是 stick with 我的讲章，但是我也留一个空间，在当时讲的时候，可能圣灵有一些及时的感动，当场的感动，我需要稍微 elaborate 一下，但是我尽量会控制。因为从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很清楚，如果说我们一开始讲说我们现在讲传道人比较像是旧约先知的传统讲下来，但新约先知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4章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个原则， 就我可以 control， 就我不会因为说圣灵感动我需要 deliver 这个 point， 我就啊一直 deliver 下去，我可以 control， 我可以说 cut， 然后我还是回到我的奖章，而不会说我在做一个不顺不圣灵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在灵恩运动里面弟兄姐妹的另外一个可能会引起 confuse 的地方，因为圣灵确实在感动他们，但是呢就下去了，其实是可以停的，要是不能停那反而有问题。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看另外一面，邪灵会控制人，那个人是被控制的，你懂我意思吗？